它是赵孟俯笔下鹊华秋色的山川画卷，也是刘鄂书中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水乡泉城，更是老舍心目中有着诗境秋天的中古老城。说到这儿，想必你已经猜到了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没错，就是泉城济南。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播大江，欢迎收听本期行走的背包。今天就跟着大江的脚步，在这个金秋去泉城济南感受它秋日的美吧。毫不夸张地说，老舍先生一定是济南最好的形象推广大使。读完语文课本上老舍先生的济南的冬天，便一直向往着要去济南走一走，当然也理所当然地以为老舍最喜欢的就是济南的冬天。再长大一点，读过先生济南的秋天、大明湖的春天、春风等文章之后，我又有理由确信老舍先生其实最喜欢的应该是济南的秋天。济南的四季唯有秋天最好，晴暖无风，处处明朗。这本是一篇写大明湖春天的散文，末尾却一直在夸秋天，可见老舍对秋天的赞赏已经溢出纸面。老舍先生在济南的秋天中写道：请你在秋天来，那城、那河、那古路、那山影是终年给你预备着的。可是加上济南的秋色，济南便由古朴的画境转入静美的诗境中了。秋山秋水虚幻地吻着，山不动，水儿微响，那终老的古城带着这片秋色秋声，是济南，是诗。试想，如果当初被入选语文课本的是这一篇济南的秋天，那么因为秋天的诗境美来济南的人绝对不会比因冬天的响晴而来的人要少。来到济南的第一站必须是要赏泉水。济南是著名的千泉之城，根据2023年的最新数据，济南全市共有泉水1209处，其中名泉有950处。人们常说的济南72名泉不过是个概数，这座建在泉水上的城市在国内乃至世界上大概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早从上海出发，我们预定的宾馆在五龙潭公园旁边，所以放下行李后的第一站就是过马路直奔公园。作为济南最具有皇家园林气派的五龙潭公园，在济南属于最受市民欢迎的公园之一。除了门票免费这一大利好，这里的泉水和五龙潭的传说故事比园林的布局更加的引人入胜。五龙潭是济南三大泉群的主要泉眼之一，潭池以自然山石博岸，水深6米多，是济南最深的一处泉水。早在北魏《水经注》中就有关于五龙潭的记载，当时称为禁地，但五龙之名又因何而来呢？相传五龙潭昔日水深莫测，每逢大旱岛屿则应，所以元代时当地人在潭边建庙内塑五方龙神，就改称五龙潭。凝望五龙潭，总有一种肉眼看到和实际测量数据不符的错觉，这只能怪这泉水太清澈了。潭边曲栏画桥、亭台楼阁、杨柳倒垂、青松翠竹，怪石嶙峋。五龙潭公园里还散布着形态各异的26处古名泉，一起构成济南四大泉群的五龙潭泉群，而且还是水质最好的泉群。在五龙潭公园的西北角，池中有一个小亭，名叫寒玉亭，亭接水廊，廊接莲轩，小鱼在青砖缝中轻灵游弋，有些小朋友在潭边拿着网兜捞着小鱼。深秋季节的五龙潭公园，大片大片的深红浅黄也是一大看点，在大片的金黄中还有点点的丹红，让人眼前一亮，那是南方并不常见橘红色的大柿子。济南的泉水多，不仅是风景，也是生活。在济南众多的名泉中，黑虎泉算得上是最亲民的一个，除了免费开放，还有免费的泉水取之不尽。每天早上众多的市民来到这里打水，就成了济南的一个传统，也是外人眼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在济南旅行，听到泉水的名字大多都是婉约唯美或者是诗意盎然，比如珍珠泉、琵琶泉、玛瑙泉、白石泉等等，唯有黑虎泉名字听起来非常的霸气，与众不同。黑虎泉位于济南环城公园南角的护城河南岸，与解放阁相望。我们特地起了个大早，先去打卡鸡蛋包糖果子，吃饱了过来观赏市民取水的盛况。如果胃部有余量呢，可以过一会儿再去喝碗泉水泡的大碗茶，这种玩法非常的济南。我们还没有进入黑虎泉景区，就已经看到了取水大军八仙过海，带着各种各样的装备朝这里汇聚而来。黑虎泉最大喷涌量约为4.1万立方米每日，仅次于趵突泉。 在济南市朱泉中居于第二位，泉水从一处深三米的天然洞穴中涌出，由三个石雕虎头喷出，形似瀑布，取口内悬河之意，然后流进长约13米宽约9米的石砌方池中，最后流入护城河中。之所以得名黑虎泉，也是因为夜色中泉声奔涌，很像老虎嘶吼的声音。黑虎泉泉洞上方镌刻有黑虎啸月四个字，描绘的就是这一声音。黑虎泉的美也不独在黑虎泉单泉，而在于这里同样是一个泉群，从解放阁向西到南门桥不到一公里的范围内，周边还汇聚着14个泉池，与周围亭台楼阁、曲径拱桥、杨柳依依等园林建筑相互辉映，形成了一幅诗情画意、胜似江南的画卷。黑虎泉对岸呢，也有一个取水地，岸边一圈白石点缀着一盆盆秋菊，中间一汪碧水，水草油亮亮的，串串水泡争相冒出，就像一串串珍珠项链一样。要说济南的泉水，那肯定有一个地方不能不提，那就是课本中描绘过的趵突泉。趵突泉俗称三股水，其喷涌之气势、出水量在济南诸泉中首屈一指，毫无争议的位列历代济南72泉之首。三股水日夜不息，眼前这股模样已经是它非常低调内敛的状态。从古往今来的诗作散文名篇中，常常能见到飞扬跋扈的三股水突出水面两三尺高的记录。观澜亭和亭子左边的趵突泉碑，右边的第一泉碑，共同组成了济南名泉之首最经典的画面。观澜之名也取自孟子《静心》上“观水有术，闭观其澜”。这里除了观澜亭，还有观澜桥，桥在趵突泉的西侧。这座桥的实用价值显然比观澜亭更大，进可赏泉，退可拍照，因此备受游人喜爱。坐在这里呢，请人趁着行人走过的间隙拍照留影，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除了趵突泉，因为李清照的名人效应，清幽的漱玉泉名声也完全不在趵突泉之下。漱玉泉在李清照纪念馆前，别看泉名用词文雅，其实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就是刷牙的意思。相传李清照曾在此举水梳妆，填词吟诗，他的作品漱玉词即以此泉命名。又有传说泉名从李清照漱玉集而来，那么到底是泉从诗集名，还是诗集从泉名？追究下去就有点像鸡生蛋蛋生鸡的争论了。趵突泉风景区可远不止趵突泉，逛济南的泉水景区必须要有时刻满地探宝的精神，一不留神就会发现脚下是一个有说头的泉眼。秋水宜人，济南的秋水可不止泉水。如果你看过《还珠格格》，就应该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秋日的大明湖卸掉了浓艳的夏装，天高云淡，白墙屋瓦和深绿色的花草树木更显得幽深葳蕤。面对一汪秋水，无论是泛舟湖上还是湖畔散步，都会仿佛置身于一幅水墨山水画中。大明湖畔当然不只有夏雨荷，还有整座济南城的历史和风风雨雨。老舍先生在济南有四处旧居，而南新街58号是他长期生活的住所。从1931年夏天开始，老舍和他的妻子在此度过了三年。无论什么时候我从那里过，总有人笑脸地招呼我，无论我到何处去，那里总有人惦记着我。时短情长，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被老舍先生亲切地唤作第二故乡的济南，如今同样依旧惦记着先生。逆时针绕着大明湖畔走，在湖的东岸，超然楼始终占据着视野的 C 位。超然楼上下七层，顶高 51.7 米，号称江北第一楼。若论历史渊源，这也是一座拥有700年历史的名楼，始建于元代，大学士济南人李炯为公回乡居住而建。楼名效仿自苏轼修葺的超然台。根据历城县志的记载，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当年就曾经在这座楼住过，不过当年那座超然楼早已在历史的尘埃中淹没。今天我们看到的超然楼其实是2008年才开始修建的钢筋水泥仿古建筑。超然楼内展品众多，有高达8米的江北第一木雕，也有传承近百年的万马奔腾，有上世纪50-60年代山东书画界领军人物的真迹，也有极其珍贵的古老拓片。自打2023年1月30日有位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分享了一段大明湖超然楼亮灯的视频，超然楼的命运齿轮便开始转动，超然楼的点亮仪式也成为了全国级的网红打卡地。超然楼旁是南风桥，跨过南风桥走过曾堤是南风祠，如同西湖的格局离不开苏轼， 大明湖的模样则来自于唐宋八大家之一南风先生曾巩之手。上任两年，曾巩重修北水门，彻底解决北城水患，疏浚大明湖，用淤泥修筑百花堤，后人称其为曾堤。因为住在七米高石箱土台上，大明湖北岸的北极阁本来就已经相当的鹤立鸡群。这个季节，因为台前两树灿烂至极的金黄色格外的惹人注目，让人不由自主的就想奔向它。北极阁供奉真武大帝，道教中代表北天之神。不过说实话，大江对神仙并不在意，倒是站在庙台之上，视野极其的开阔，远可眺望重峦叠嶂的群山，近可一览秀丽多姿的明湖景观，湖光山色尽收眼底。诗的境界中必然是有山有水，老舍济南的秋天中写道，有这样的山，再配上那样蓝的天，晴暖的阳光正像诗一样的温柔，这便是济南的秋。济南灵岩寺位于济南市灵岩山下，是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泰山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是十月底十一月初前往，那更是将灵岩山的秋色和灵岩寺的古老一并收获。灵岩寺寺庙始建于东晋，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山东省最古老的佛教寺庙之一。从古至今，这座隐藏在山水之间的独特寺院，都以深厚的历史和浓郁的文化吸引着众多的文人墨客、高官显爵，甚至帝王将相前来打卡。时值十一月中上旬，灵岩寺中古柏参天，银杏合围，单是垂枝黄叶铺地，风清气爽，让人心旷神怡。千佛殿为灵岩寺主殿，也是灵岩寺内现今保存最为完好、规模最宏大的一座建筑。千佛殿最引人入胜，也是历来为天下人所称道的，莫过于殿内安置在四壁台座上的40尊宋代彩色泥塑罗汉，即被誉为海内第一名塑。宏伟高大的辟支塔是灵岩寺的标志性建筑，至今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传说绕塔三圈，心中所想皆会灵验。木塔林位于灵岩寺的西侧，苍松翠柏笼罩着肃穆庄严的167座木塔和81幢志明碑，是中国第二大塔林。在灵岩寺往方山去的路上，会经过相连的大小几方碧水，人称五步三泉。诸多的泉水流出后，最后注入净池，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景观，净池春晓。踱步在灵岩寺中，你走过的路可能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曾携手缓踏上山看水，你尝过的泉水也可能是乾隆皇帝曾煮水入茶微笑称赞。世事变化，风景无常，但那千百年来的积淀就像那些石碑和雕塑一样，它在那里，也一直在那里，承载着千百年来的故事，期待着你去慢慢的发现。好了，本期行走的背包到这里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播大江，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千大江，谦虚的谦。我们下期节目将继续在济南探索发现更多好玩有趣的地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了个拜。